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夏悟了这个故事的下集。本故事作者蜗牛堂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咱们上文呢讲述到以老公这个视角来诠释这个故事，那么接下来咱们以警察的视角继续往下说。第二集，江警官篇。我抓到了两起命案的凶手，是一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女人。我看过了她的日志，大致判断她患有精神分裂或者人格分裂，在正常状态下她不知道自己杀了人。我们在她老公家的房子里找到了凶器和犯案时所穿的衣服，上面留有犯人和死者的 DNA， 这是确切无疑的证据。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不安，本来这是两起无头案，我确实从一开始就怀疑那个女人。她出现在罪案现场，并且准确指出了埋尸地点，但是却找不到任何她行凶的证据。案发的雪山是半开发状态的景点，没有任何监控设备。第二起命案的发生地点是旧工厂改造的剧本杀探案馆，几个搜证房间倒是有监控，但更衣室跟走廊是没有监控的。这两起案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嫌疑人陆子尧的出现，并且犯案手法如出一辙。办案多年了，鬼邪之说那是无稽之谈。如果问陆子尧为什么要自己带人发现尸体，那么我能想到的合理解释，那就是出于挑衅跟炫耀的心理。从第一起案件对陆子尧的询问情况来看，他的精神状况有异，这倒与后来日志的内容不谋而合。也许他内心潜藏着一个嗜血的人格，许多连环杀手都有这个特征，他们会在命案现场留下清晰的标志向警方炫耀，这都是出自他的节奏。那么陆子尧犯案的标志是什么？从背后刺入还是误呢？我不禁想起五年前北方一座城市也发生过连环凶杀案，死者是三名男性，雾天犯案，从背后行凶，至今没能找到凶手。我怀疑过陆子尧会不会也是那起案件的凶手，但是那起案件与这两起案件还有一处明显的不同。那起案件中没有陆子尧这样总是凑巧出现在现场的嫌疑人角色，所以真凶是同一人还是模仿犯案都是未知的。不仅如此，陆子尧是真的人格分裂还是伪装，这一点有待考证。我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，那就是陆子尧的头脑非常清醒，而且心思极致细密，他企图用精神病撇清与案件的关系。他就在案发现场，警方却找不出他与案件的关联，这能让一个变态杀手得到极大的满足。我们调查过陆子尧的背景，他12岁之前住在福利院，12岁的时候被一对澳籍华人夫妇领养。他亲生父母的资料在之后的一场大火当中被烧毁了，那场大火还带走了福利院的十条生命。结合日志内容来看，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享受猎杀的快感，尽管之后在完整的家庭成长，但童年内心播下的嗜血种子也许在一并生长呢。尽管我有诸多猜测，但经过我们的调查，陆子尧跟死者没有一点交集，所以我想到他或许有帮凶。首先我怀疑的是他的丈夫吴若峰，但遗憾的是仍然找不到任何证据。我本以为这两起案件会同雾天连环凶杀案一样迟迟无法侦破，转机却来得这样突然，这正是我怀疑的帮凶带来了关键性的线索， 那就是陆子尧的日志本。这个峰回路转未免有些过于顺利了吧。日志清楚地记载了陆子尧的心理状况，以及最重要的凶案证据的藏匿之地。虽然心里萦绕着飘忽不定的异样感，我还是决定第一时间抓捕陆子尧。整个过程有些曲折，但是又不那么曲折。我们在郊外的一所小平房抓到了正要逃跑的嫌疑人，可事后陆子尧说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经过医生的专业鉴定，陆子尧的确患上了精神分裂症，至于犯案过程，嫌疑人无法交代。现如今证据确凿，犯罪事实却如同残缺的拼图，而嫌疑人无法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一切让我如坠迷雾。陆子尧的丈夫吴若峰，五年前的雾天连环凶杀案，福利院的失火案，以及这两起雾天凶杀案，到底有没有关联呢？第三集，陆子尧篇。我突然有了知觉，头很重，脖子后面有些许的疼痛。我慢慢睁开眼睛，光线有些晃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睁开眼睛。头终于能抬起来了，身体却无法动弹。我的双手被反绑着。视野逐渐清晰，四周是灰色的水泥墙，有几个木柜子立在墙边。我坐在一张破烂的床铺上。门开了，一个女人走进来，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。是你？我唇舌干燥。
为什么？
女人平静地回答：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我想了想，又深吸了几口气，觉得意识恢复得差不多了。
我清楚什么？
我提高了声调。
我帮了你那么多，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，难道是为了若风吗？
女人轻轻笑了笑：
他只是我的工具。子林，
我叫出了她的名字，她是我的孪生妹妹。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明白我跟妹妹子林生在了一个地狱。母亲没有文化，被自己娘家人卖给了父亲。父亲想要男孩，但母亲却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父亲不想养育我跟妹妹，天天骂母亲是个没用的东西，给她生了一对拖油瓶，动不动就对母亲拳打脚踢。有一次，父亲踹在母亲的小腹上，母亲疼晕过去了。送到医院之后，医生说母亲以后无法怀孕了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变本加厉，为了让母亲更痛苦，他开始殴打我们姐妹俩，朝我们身上摔酒瓶都不在话下。母亲每次只是抱住父亲的腿，哭喊着让我们快跑。我跟妹妹跑出去之后，总会去到家后面的小树林玩耍。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掏鸟窝，把雏鸟抓出来踩在脚下，喜欢听它们的叫声，令人通体舒畅。我们杀过小野猫跟小野兔，看着它们绝望的眼神跟垂死的挣扎，我无比快乐。它们也同我一样，不会再有人爱了。十岁那年，母亲跳了楼，之后父亲酗酒，酒精中毒死在了医院。我们被送进了福利院。我在这里住得很开心，因为这里的小孩都是没有人要的孩子，他们同我一样没有爱。十二岁生日过后，我被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人夫妇领养了。我想跟妹妹告别，但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她。我离开福利院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她。之后我在悉尼生活了十年，22岁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国发展，童年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了。 但是我时常想起妹妹，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再次见到她是半年前，她找到了我。见到她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她非常憔悴，全身脏兮兮的。原来她在吸毒，因为染上毒瘾，她借了很多钱，现在无力偿还，东躲西藏。她说他遇到了当年福利院的一个工作人员，才一点一点追踪到我的线索。他说他已经无路可走，希望我能救救他。他是我的妹妹啊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？但他说只有让债主消失才能救他，因为债主手中还有他的裸照。那两个人胃口极大，是填不饱的，是永远的噩梦。他抓住我的手，眼泪跟鼻涕滴落在我手上，求我一定要让债主消失。我说道，我不可能杀人呢。可是妹妹却破涕为笑，姐姐，把他当成一只野兔就行了。我突然一个机灵，鲜血淋漓的野兔，妹妹兴奋的叫声铺天盖地砸了过来。童年的记忆瞬间清晰，死掉的雏鸟、野兔、野猫，犹如高清影像在我眼前播放。我没有害怕，甚至感到一丝兴奋。妹妹趴在我的膝盖上，声音软绵绵的，姐姐一定能做得到的，对吗？我问她，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？姐，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模样，有能力干掉两个男人吗？妹妹仍旧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姐姐，只有你能帮我了。猎杀，我想到了这个词，脑海里是猎豹追逐猎物的画面，浑身热血沸腾。可是鬼使神差之间，我竟然答应了妹妹的请求。杀人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。妹妹把那个男人引诱到了雪山上，趁他们说话之际，我悄悄出现在男人身后。许久没有杀生了，我有些紧张，手心冒出了汗。妹妹朝我飞快递了个眼色，我明白，如果我再犹豫，男人发现了异常，那么将会很难收场。我一鼓作气冲了过去，刀子刺入肉体的感觉跟扎进小兔子的身体没有太大区别。男人倒下之后，我将他拖进了妹妹事先挖好的坑，然后掩埋掉。做完这一切，妹妹跟我说，要不她替我回家几天，好准备杀掉下一个债主。而我正在处于兴奋当中，可以说是极度兴奋，当时一口就答应了。于是从那天起，妹妹打扮成我的模样回到了我的家。妹妹说她会装疯卖傻，会扰乱警方视线。我问她，静悄悄的不让人发现就好，干嘛做这么多事儿啊？妹妹笑了笑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这样就不好玩了呀，姐姐，你说呢？而且命案总有被发现的风险，如果有一天警察真发现了你是凶手，那么你就可以利用精神病逃脱制裁了呀。妹妹想得很周到，既增加了趣味性，又做好了自保的准备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吗？猎杀游戏真的是太刺激了，我压抑着内心的小恶魔这么多年终于得以释放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剧本杀探案馆的案子在我跟妹妹的里应外合之下也进行得十分顺利。这两起案子警察毫无头绪，他们当然什么也查不到，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妹妹的存在，更不可能想到我跟妹妹已经掉包了。做完这两次，按照计划，妹妹会装病住院，我们再趁机换回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我本来在医院后面的围墙外面等妹妹回来，可谁知突然晕过去了。而现在我被妹妹反绑着囚禁在一个屋子里，我看不到外面的景象。 你就别装了行吗，姐姐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杀掉的那两个人根本不是我的债主，是我随便找的两个男人。至于真正的债主，早就被我杀了。你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啊？妹妹走到我的面前，轻轻捏住我的下巴。你心里清楚，为什么你被领养的那天我不在福利院？你以为一把火就能烧掉真相吗？看来他已经完全明白了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还以为那么小的孩子记不住什么呢。没错，我被领养的那一天早上，我带着妹妹去了福利院附近的森林玩耍。我故意把她带到我们之前不常去的区域，然后偷偷溜走。因为那对华人夫妇来福利院的那天，妹妹刚好感冒了，在医院输液。那对夫妇只看到了我一个人，他们非常怜爱地看着我。哎呀，多有灵气的孩子呀！我的妹妹跟我一样，也是很有灵气的孩子，所以这对夫妇也有可能会中意我的妹妹。啊，当然了，也可能两个孩子一起领养。但无论如何，妹妹的存在有可能分走我即将得到的爱，所以我把她扔在了那片森林，此后再也没见过她。当然，为了掩盖我所做的一切，我纵火烧了福利院。你是来复仇的吗？我问道。你想替代我，拥有我现在的一切吗？妹妹坐回了原位，稍稍偏了偏头，似乎在想事情。我想让你尝尝被遗弃的滋味。你不打算杀掉我吗？我有些惊奇地问。你就不怕留下后患？当年你放我一命，算是还你的。再说了，你已经背负命案，我手握你犯案的证据，你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我心下已然明白，他这是打算折磨我一辈子，毕竟死得太快就没了趣味。我直到现在才发现，他早就算计好了。他不是我，我经历过的事情他都不知道。如果假装精神分裂，那么我的丈夫以及周围的人就不会起疑心。但是他就不怕我逃回去揭穿他吗？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妹妹离开之后，我环顾四周，这才有机会看清楚我所处的地方。这是一间毛坯房，唯一的窗户用报纸糊起来了。室内仅有一张木桌，两个大柜子，还有一张弹簧床。桌子上摆放了三瓶矿泉水跟一些面包，桌子下面是一个大痰盂。他不打算饿死我吗？这是要我玩密室逃脱吗？我不禁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。总之他不会杀掉我，我可以慢慢的想办法离开。我的双手和双脚被绳子绑着，虽然无法自由行动，但可以起身，通过跳跃的方式移动。我把耳朵贴在门上，足足半个小时，门外安静的连一声清脆的鸟叫都分外刺耳。窗户那边的情况也是如此，也就是说，我所在的地方基本不会有人经过。大声哭喊是没有用的，只能自己想办法出去。在房子里待了一天了，我想不到任何逃出去的办法，直到我跳着跳着撞上了墙边的柜子。我手臂裸露的皮肤上被划出了一道血印子，我这才察觉这个柜子挺新的，那么应该有特殊的用处。我仔仔细细观察这两个柜子，里面是空的，外面没什么特别，但棱角处磕掉了一块漆，正是那个地方划伤了我的手臂。我先用磕掉漆的地方磨断了绳子，然后再次检查这两个柜子。我甚至站在柜子里面一寸一寸地摸索，忽然觉得靠墙的木板有些松动。就在那一刻，一些疑点串联起来了，他不是想要替代我。 从一开始他装疯卖傻的系列行为不是为了所谓的自保，而是要让警方怀疑我。据我推测，他甚至想把自己犯下的三起案件也算在我的头上。既然知道了这背后的阴谋，我也就知道要如何反击了。第四集，鹿子霖篇。12岁生日过后，想要离开福利院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天空那么高，那么远，我却只能拥有一小片。我每天都跟姐姐待在一起，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福利院附近的一小片森林，那里跟之前家附近的森林很像。森林里有小松鼠，我们会用石头去打它们，如果碰巧打伤一只，那么它可就倒霉了。有一天，姐姐说要带我去森林最里面，那里有野兔子，跟我们之前玩的那种是一样的。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好久都没有玩过野兔子了。我跟着姐姐走了很久，弯弯绕绕，走的都是之前没有走过的路。走了大约有一个小时，姐姐说到了。果不其然，树边有一只兔子在吃草。我赶紧过去抓住，这兔子看起来还挺干净的。可是当我转过身，姐姐已经不见了。我大声喊着姐姐，直到喉咙痛到喊不出声。森林里仍旧一片宁静，除了偶尔的鸟鸣。我想要回福利院，尝试着原路返回，但来时的路我只走过一次，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我在森林里走了一会儿，跑了一会儿，眼前永远是郁郁葱葱的树木，夜幕慢慢笼罩森林，我再也走不动了，再加上滴水未进，实在是累极了，靠着一棵大树休息。天上出现了星星，一闪一闪，像一颗颗镶嵌在天空上的宝石。我忍不住伸手想要去摘下来，它们在我的指尖闪耀，很近又很远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，醒来的时候躺在一辆小汽车的后座上。司机转过头，是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，棕黑的皮肤，鼻头上油光正亮。小妹妹，我看你晕倒了，是不是饿了呀？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男人咧嘴一笑，一口黄牙令人作呕。我确实饿了，只能跟着他。我坐起来，车窗外白茫茫一片，下雾了。我跟着男人回到家，他给我做了鸡汤、烧排骨、番茄炒蛋，我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所有饭菜。我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。这个时候门开了，另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他比捡我回来的男人还要高大一些，身影几乎盖住了我。给我做饭的男人立刻站起来喊了一声哥。门口的男人没有回应，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舔了一下嘴唇。现在想起被强暴的那天晚上，我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，只记得天花板黑乎乎的。后来我轮流被他们两兄弟侵犯长达3年，为了生存下来，我没有反抗过。大哥在外跑生意，家里的经济情况逐渐有了起色，破天荒的他带我去了县城的歌舞厅玩。他跟一帮兄弟买了一箱啤酒，一边划拳猛灌，一边色眯眯的盯着舞台上跳钢管舞的女人。舞厅里太嘈杂，加上昏暗的灯光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的一个兄弟跟邻桌的一个男人起了冲突，两个人骂骂咧咧地推搡起来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外冲进来十几个人，手持砍刀或者钢棍，站到了邻桌男人的身后。看样子，对方应该是地头蛇一类的人物。大哥跟他的兄弟们被对方包围住，几人吓得发抖，但脸上还是勉强保持镇定的神色。对方没有废话，直接开干。大哥几人招架不住，抱头鼠窜， 根本不记得还带着我。一阵喧哗过后，大哥已经连滚带爬地逃跑了，但是我没走，这就是我苦苦等待的机会。对方老大坐在皮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看着我。小姑娘，你怎么不跑啊？就不害怕吗？我摇了摇头，用手指沾了一点桌子上的血腥，涂在嘴唇上。我不怕，血的滋味不错。老大拍了拍手，笑声爽朗，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呀。从那天开始，我跟了这个老大，18岁之后我成了他的情人。我跟其他女人不同，不会躲在男人的身后，我喜欢刀光见血，每次干架我都会手持铁棍冲在前面，对方甚至没有反应过来我是女人。为了提升体力，我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。我知道漫长的岁月里，我还会跟很多男人战斗。22岁那年，老大被公安局逮捕入狱，我也不再需要他的庇护了。我离开了那个县城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第一件事，我找到了强暴我的两兄弟，分别杀掉了他们。为了掩盖社会关系，我又随便杀了个人。之后我开始在娱乐场所上班，一边上班一边寻找姐姐的踪迹。姐姐被领养之后，福利院发生大火，资料被烧光了，人也死了10个，但还幸存了一些孤儿和护工。我打听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一位福利院的老护工。听说我在寻亲，老护工非常热情，告知了姐姐养父母的信息。我终于知道姐姐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了。父母疼爱，在私立中学读书，考上名牌大学，念到研究生毕业，后来回国发展，在一家大公司里做品牌经理，在之后遇见现任丈夫，幸福成婚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我在杀掉强暴我的男人的时候，他刚好从名校毕业，未来可期。于是我谋划好一切，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他没有让我失望，毕竟我们是孪生姐妹，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血腥的诱惑呢？但还是出了意外。我本来把他关在了一间位置很偏僻的平房里，但有一天我在他常去的那家奶茶店休息，突然觉得昏昏沉沉，然后人事不省。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发现自己躺在那间平房的床上了，然后有一个人影来给我喂水，之后我又失去了意识，反反复复醒来又睡去。我认出了那个给我喂水的人是我姐姐，但我无力反抗。我大致猜测是她趁店员不注意给我的奶茶下了药，然后再以亲人的身份谎称送我去医院，之后把我带到这里关起来。我最后一次醒来，屋里没有人，我整个人软的像是一团棉花。我看见立在墙边的柜子门开着，顿时清醒了许多。姐姐她发现我的计划了，而且她利用了这个计划。突然有人敲门，伴随着吴若风的声音，柜子里的门板哗啦一声掉落，露出了一个出口，然后马上有人撞门。我知道是姐姐利用了我伪造的日记本，警察已经找到犯罪证据，姐姐把他们引诱到这里，然后在外面拉掉柜子里的暗门，制造我畏罪潜逃的假象。时间紧迫，我来不及想出周全的计策，只能将计就计，继续假装精神分裂。第五集，尾声。风光秀丽的海滨，陆子瑶坐在咖啡馆里，缓缓扬起头，天空清澈如洗，海风夹杂着一丝咸腥扑面而来。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是一个陌生来电。喂，你好，哪位啊？他语气透着慵懒， 几秒钟的沉默过后，电话那头有声音了。姐姐，是我，没想到吧？陆子瑶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即又继续享受海风的吹拂。我不是很意外，咱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只要活着就不会放弃，不是吗？他抿了一口咖啡说道，不过我还是有点意外，你已经出来了吗？电话那头传出低沉的笑声，哼，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只是顺了一部手机藏起来了。是这样啊，那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吧。陆子瑶不紧不慢说道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，挂掉电话之后我就把手机扔进海里。陆子霖说，没关系的姐姐，我们会很快见面的。说完陆子霖挂掉了电话。陆子瑶起身走到海边，沙子已经被晒得暖烘烘的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从未如此有活力过。好了，下雾了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蜗牛堂尤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